这边树
那边树，我们是鸡来树。
大家好，我是小鸡。
大家好，我是玉泰，就是道哥。
大家好，我是喜多。
我们这一集的干爹干妈是谁呢？
是很厉害的。
我会不会太早破梗了？
是我们的米老鼠。
对，米老鼠 Disney Plus，
是从小陪我们长到大的 Disney。迪士尼的 Disney Plus，
Disney Plus 可谓是来势汹汹哦。我们过年大家准备好了吗？过年会很无聊，因为要面对一些亲戚跟一些无聊的大神婆，我们需要怎么样？看电视，
或是约他们一起看，
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的时候，就只有 Disney Plus 了。
对，我们就 Disney Plus 了。我们打开片单，让那群三姑六婆闭嘴。为什么
现场有小孩怎么办？打开鬼灭之刃
啊、哦！
对，打开鬼灭之刃。
如果现场有在做间谍的人，打开间谍加加九。
Spy Family，
Spy Family，
你们有看 Spy Family 吗？
有，我有看，
我
觉得好好看、
喔，很可爱哎、欸。
你真的有看吗？
没有，很可爱哎、欸。我看到很多人大头贴都是用他的大头贴。
他那个爸爸超帅，他叫黄昏，对不对？
对，他叫黄昏，
哦、他叫黄昏，
他是游走就是西国跟东国的一个间谍、对，然后他非常的厉害，就是
你这样是不是爆雷了？
我爆雷了，
你讲出他的名字、欸、
你就说可是
这些都是简介上面有的，大家不要想要找麻烦。
我们讲搜寻 SPA Family 就会找到、
啊、这上面都有哦，上面都有解释。
我也讲的 SPA 我被被他骂。
反正他的剧情很特别，就是爸爸是间谍，然后妈妈是杀手，然后女儿是会读心术，但是他们都没有血缘关系、然后现在目前已经做到第二季了。之前看第一觉得超好看，然后第二季我就跟着追。
依照他的后面的走向，因为还没看到结局，他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片。
他做完了吗？
还没。
所以我觉得过年可以看呢、欸。
因为小朋友就是小朋友来，你就是把他丢在那边啊，看他看什么，里面
而且过年好闲哦。
对，
如果你觉得你的婆婆很讨人厌的话，你就可以给他看《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顺便告诉他一些人生的道理，
顺便告诉他不要再买饼给我吃了。
对，
里面一直找，对，里面是饼铺哈。
对，
那你们有看女浩克吗？
我有看，我觉得好看欸。
我也觉得好看，只是他结局有点特别。结局我们是先不在这边讨论。
我也还没看到结局。
对，但是他前面我觉得算是一个有点跟以往的英雄片有点
不太一样。
所以女浩克也是绿色的吗？
是，
对，只要叫浩克，几乎都是绿色的。
哦。就像菲欧娜公主一样
可是你知道
维浩克
不是女浩克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一直就有人说她长得很像菲欧娜
是啊
大家就说是菲欧娜菲欧娜
因为大家只要看到绿色就觉得是史瑞克系列
而且她刚好又跟浩克两个人出现在预告上面所以大家就是说什么是史瑞克跟
菲
欧娜对因为我觉得菲欧不是菲欧娜我觉得那个谁那个女浩克她变身之前跟变身之后是长得不太一样、她变身之前头发是像泡面卷那样变身之后变大波浪
这样会被爆雷
没有爆雷预告
里面都有啊预告里面都有
是谁这么敏感敏感的人在哪里
还说我现在知道她是卷发我好不爽哦
他本来不是泡面头吗
对啊为什么跟我讲他变成大波浪啦因为我觉得 Disney Plus 他们的片源他们里面真的很多可以选而且他们有分很多系列你可以看因为他们会帮你分成韩剧美剧日剧台剧陆剧 and 动漫因为有些人在滑滑滑滑不到你觉得好累我怎么找不到想看的东西呢不要担心 Disney Plus 都已经帮你分类好了
过年的时候不用去参加马拉松了我们现在这边有电影马拉松给你慢慢追看你要疯狂追剧都可以
而且今年的过年几天十天
今年过年是不是很早
往年好像都只有什么7天6天今年10天、
看到你脊椎侧弯哦
十天
脊椎侧弯
在家里真的是没事做你也只能一直看剧
如果没看过黑豹的真的要去看黑豹第一季哦因为现在黑豹2也上了你如果还没看呢可以在 Disney Plus 看
对要先复习第一集因为很过不久之后那个黑豹2就会在 Disney Plus 上映了
怎么那么划算
而且黑豹它是一部就是好像是漫威里面评价非常高的电影是因为它的什么美术跟那个剧情还有音乐都是最棒的然后我相信他是最棒的
我
自己也看过两三次因为它画面真的很漂亮而且它第二季听说是有一点悲伤的第二集所以大家第一集要先复习好然后准备看第二集
是
然后还有它另外还有两部就是韩剧的地下精英现在也是就是
地下精英
它现在也是正在拍摄当中哦
地下精英谁演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孙喜九你知道孙喜九谁吗？
眼睛细是眼睛细下眼睛大大，
就演那个啊，之前很红的《我的解放日记》那一个啊，那个男主角他超火爆的，不是火爆，他很火红。因为之前连小 S 还有讲说什么，他现在已经舍弃了，不知道哪一个男星他想要孙喜九。 我就是因为小 S 讲那句话去看这部片的，想说他拍第二季了你知道吗？
还有一部我真的超想看的，就是因为我呢很喜欢就是王伯杰哦，你们也知道
是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有一部叫做《台湾犯罪故事》。嗯，对，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单元，像什么，这是维基百科上面写的哦，它有什么出轨啊、生死困局，它里面就是很多的犯罪的过程，然后会全部演在这上面，好像有点悬疑的感觉。但里面有很多演员，就是还有什么凤小岳啊，还有双金影帝薛士林。
双金了吧？
对，
为什么从你口中讲出双金？我觉得是一个很哑巴的词，
对，哑巴。
还有一个跟我们很有缘的宋芸桦。
天哪，这样子跟他判关系哦。
宋芸桦演的月老现在上面也有啊。
呀，我
月老我们看过大概三遍吧。
我看了大概三遍没错。
差不多。
而且里面我们之前有去看那个首映啊，民雄鬼屋，如果你看哪一个人很不爽，你就给他看民雄鬼屋，说欸太鸡掰就是这种下场。
对对对，里面的剧情是有点亲情的哦。你就放给你最讨厌的那对母女看。
对。
就说你就看。出事了你就知道。
好可怕。
好恐怖哦。可是我们前几天不是在那个 Disney Plus 看了犬之道。
哦好好
哦，犬之道好好看哦。
因为它里面它有点像，我不知道它到底是逐格的还是还是 3D 的那一种。
我们像犬之道的人可以联络我们好吗？
因为它里面就在讲猫派跟狗派的事，可是它比较多在讲狗派的事情。
对，
里面设定是狗都是讲英文的，
人类都是日本岛
讲日本的。
对对对，
所以只有讲英文的时候他才会有翻译台词，但是讲日文的时候就是你什么都看不懂，他就是讲日文，他没有台词也没有什么中文字幕，他有点让你像是这样狗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
哦对，
而且光是这样我竟然还可以看哭嘞，我想说怎么会那么感人，好会拍哦。
而且我们两个是先看，然后你后来走出来你看一个片段你就哭了。
对啊，我想说怎么好感人，他写
狗啥，想说什么，我刚刚没哭你在哭什么，
甚至不知道小主人在讲什么。
生小狗也要哭。
对啊，就觉得很感人。我觉得犬之道好好看哦，
因为他就在讲说就是狗狗就是有狗瘟，然后被就是有瘟疫，然后全部被移送到一个垃圾岛上面。
对，
可那个明明就是他们当国的人，他们丢垃圾废弃的回收厂，可是却把狗丢在那边，然后称那边为犬之道，
太过分了。
然后他们就是要想办法让狗狗可以回到这个就是跟大家一起生活的世界。对，我觉得他其实虽然看起来有点可爱，可是他其实蛮催泪，而且他有一点点的就是我觉得社会议题在里面，其实蛮重的，就是可以过年可以反思一下，
可以反思一下，要不要给你的狗多两根骨头呢？
对啊，
里面你看这个是有什么让你反思的感觉呢？
我觉得要善待动物啊，哦、然后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要给他们加菜啦。
那要不要善待朋友？哦、
你们要加菜吗？
我需要一个就是燕窝，谢谢。
而且它 Disney Plus 它其实更新蛮快的，
很快。我觉得、欸、怎么那么顺？就一刚下线就在这。这边好过分，
我还没看完，
你说被吓到吧？这样子，
我犬之道还没看完，他就上了超多片呢、欸。
你从订阅走回家，哇，上映啦！没有了，没有那么夸张啦。
现在都不是刚刚的，
对啊，没有那么夸张啦。可是他就是更新很快，而且他有很多经典的片在里面。
对，就是你以前可能你很喜欢看美剧的人，这里面都找得到。
对对 对, 对，我们很喜欢看那个美剧叫什么《我的摩登家庭》哦
啊，那个我觉得很好看，
它里面超好看的。
超多就是黑色幽默吗？
呀、yeah, ，黑色幽默，而且他是演员是从小到大都没有换的，我很喜欢这种片，就到大一批都没换啊。
我没换吗？
我蛮喜欢里面那个谁，那个妈
小胖子哦，
不是小胖子，小胖子的妈妈。
哦哦呀，
他妈妈叫什么名字去了？反正维多利亚还是什么的？
维多利亚吧，
好像什么。反正他就很常会讲一些移民的梗，就是那种就是不同。不要乱讲，怕那个怕被打之类的，
怕被打。
反正里面有很多梗在里面。
对，而且你就会看完也会省思啦，反思自己。
有，要是里面有什么好反思的？
而且你刚刚说到喜剧，因为我之前我的索尔四，我是去电影院看的。就是过年你们要、就是、
索尔四，我刚刚什么索、欸、什么
索
有
四，对，
索有四，
索尔第四集，就是哎、欸，反正就是它里面这一次那个克里斯汉斯沃，他有背部全裸
哦，我知道、那個、
好值得看，
很好，
还有露屁股，可是那假的屁股吧？
没有，他是真的屁股，
就是替身的屁股，哦、你气不气？就是翻过来导演的，
他是真的屁股，反正过年那么多时间。你就在家里看片啊，
对啊，
不要出去人挤人，
对，不要出去人挤人，
何苦要人挤人呢？
结果你就是最苦的那一个，就看到许多在苗栗在那边大排长龙，
在拍照，
我要买水晶饺。 对，所以如果过年呢团聚的时光非常适合就是合家团圆哦，欣赏我们 Disney Plus， 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种类的片源、啊、不管是男女老少哦，不管什么年纪都是可以收看的、哦、它有非常多的选择，所以大家要赶快去下载 Disney Plus。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我们的干爹
干
妈
Disney Plus。
工作拖拖拖，家事拖拖拖，报告拖拖拖。是的，我在某些事情上有很严重的拖延症，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调整才好。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探讨一下，也刚好我们三个人可以互相交流，看看彼此是不是有方式可以改善自己这些老毛病。只要改变拖延，我的人生是不是会变得效率百分百，直接变成免疫人生？教教我吧，到底该如何摆脱拖延症呢？
拖延症，
拖延症
，
你们有拖延症吗？
好严重，
我就是我事情也都是最后一刻我才会做。
我好像也是哎、欸，
出国一定是最后一天我才会整理。
你说衣服那些的吗？
对啊。
那其他的东西呢？
就是最后一天还整理，听不懂是不是？这有什么好需要 double check 的？
可是你这样看着我，想说我一定要回答你一些什么？那其他东西呢？
对啊，都最后一天呢、啊，最后一天再用啊。
可是那许多你的东西，出国的东西是很早就会先用好是吗？
不会，
它都是平平收的啊。
对，就是现在行李箱，因为我们现在跟他交往是他整理，但是我会大概跟他说，大概前两天就跟他说我大概要放哪些东西进去，然后他就知道，他就说
先支持他的，对，
他说要先跟他讲，他才知道要怎么放。
那你之前自己一个人去日本的时候，你都是
前一天，我
前一天才
整理，因为我东西我没有在折的，我全部这样子啪全部塞进去，这样
是全部塞哦，
全部塞啊，然后就是怕破的，我就用那个衣服这样把它包起来，然后直接丢进去，
泡棉胶袋，
反正可以塞进去，可以关起来就好。
什么东西怕破啊？
保养品、
啊，保养品啊、哦，
对，保养品或是
琉璃鸡鸡，
谁会有那种东西？保养品很容易怕破啊，哦，对，因为你都到那边没有保养品可以用。就是你还要这样，还要当你买很花钱，
要他花钱他是不会做的，
对，我不会做的。
因为像我就是我都是死到临头才会去做，然后最后一天做就觉得怎么那么烦啊，都做不好。可是我后来就是会、嗯、我后面都是一开始、衣服都是最后整理的，因为我要先确保当天，就是我都是会在出国前一天还想说我要穿什么，嗯，然后就会觉得好烦哦，然后我又会带多一套去备用，因为想说那如果当天天气不如预期呢，很热怎么办？然后像工作也都是最后前两三天我才会开始紧张要做。
嗯，我之前也都会这样，就是都拖到、像我觉得很多插画家都会这样，或者是作者吧，他们都会拖到最后一天才写那个作文，或者说才画图。以前不是大家有话说什么报告最后一天大家就是执行能力是爆表那一种。
因为前面都会想说啊，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嗯，然后前面都会觉得没灵感。可是你不觉得那灵感或是什么东西都会到
最后一
刻
爆发，
它全部跑出来？
嗯，对啊，因为像每次前面你如果硬要打文案，因为你知道像我打文案，很多人都想说，哎，我怎么可以有办法打那么多？可是像我有时候打文案，我是如果我那天就是灵感特别，我可以一次打完四篇呢，大概20分钟以内我就打完了、嗯。然后可是如果没灵感，就怎么打都打不出来，所以我都是在等你想做的时候就会想做。嗯、像整理房间我也是这样，我都会拖到最后一刻，就是。我走不进去了，我才开始折衣服
哦。
走不进去是多严重？
门打不开，
怎么可能？
真的啊，我房间就有这样过啊。
你现在这个房间呢、欸？
对啊，
现在住的这个房间有打不开过？
啊、很 OK 啊，很简单啊。
你是说现在我们在这录音室吗？录音室还蛮有可能的。
那我说我房间啊。
哦，你说那一间、哦、
啊、
哦？可是我每次进去都进得去啊，
因为我有整理啊，不、哦、累。因为我有时候衣服就是我就是因为我的衣服有时候我都找不到。这算拖延症吗？这是不是收纳术啊？
这感觉比较像是东西没有在收拾的习惯。
对啊，这好像不是拖延，
其实可是也蛮拖延啊，就是明明可以当下就处理好，可是就非要放到最后一刻。
这也是拖延症的、
啊、硬要
也是拖延症，也是拖的一种啊。对啊，因为你拖到最后才处理
啊,
對啊，
为什么要拖到最后才折衣服呢？
就可能哪件衣服都发霉你才处理这样、啊、
我可没发霉，我是没有长香菇啦。我就是可能会想说要穿什么，然后找不到那件衣服，我就把全部的衣服都挖出来，就是找不到那件，就突然好想要穿那件，然后全部挖出来之后找到那件之后我就不想穿了，然后再把全部衣服再把它塞回去。
挖出来之后发现说好像
其实也还好，
还好。
我说为什么要花一小时找他呢？
可是最厉害的是衣服这么多件，你却偏偏想起了那个找不到那一件，
钟爱那一款，
却一直在那边回想到有一件找不到，然后就要把它翻出来。
然后我就比如说十件一样的白衬衫好了，我就是会特别想穿那个领子有花纹的，然后就一直找它，可是其实穿起来都差不多。
但最后也不会穿那一件，找出来之后想说，哎、欸，好像跟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穿起来也
还好，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如果你平常有在。 有特别，可能哪一个时候有特别在整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突然知道说东西大概放在哪里。
对啊，
嗯，只是可能因为你真的太多了，
对，太多
了，所以就忘了，所以每次就是翻开来之后又塞回去，翻开就塞回去。
对啊，所以每次都拖到已经就是衣服地上一大堆，我之后才会再去整理，这也算拖延症吗？
这也算一种拖延症，
对，也算啊。
为什么那么质疑呢？
不算就算
了，就是拖延懒惰。
对啊，懒惰啊。
可是不觉得有时候拖延是你会因为怕得到什么结果不敢去做吗？
怕得到什么结果？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怕结果是不好的，所以你就一直不敢去做。
你怕小时候要跟你妈要钱去缴便当钱，然后怕被骂，所以你就一直拖着，拖着不缴钱，
有可能
。
嗯，这也是拖延症的一种。拖延症就是东西你会积着啊，对啊，动作你会积着，就是不太想去做啊，就是你会觉得说还晚一点做应该没有关系，
哦，
然后都累积到最后才做。
嗯，那你呢？
我之前就真的这样啊，就是工作画图那些全部都是累积到最后才做的。可是这样就发现一个很常的状况，就是当我要出去玩，或是当我那一天要画图的时候，才发现你们跟我讲说有活动要去，我想说啊死定了，嗯。以前你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你很常跟我讲说什么时候要出去，我想说啊不行，我没办法，因为我要画图，因为我根本没有抓好时间，刚好都累积到最后才发现说哦时间撞在一起。嗯嗯，然后不然就是在画图的时候还发现说你画到你就想说最后一天画应该来得及吧，就没想到说这次画的是一个新案子，你根本没有画过这个图，所以你要用新的方式去画这个图，所以会搞得更忙，根本不可能一天画完，就很后悔说当初为什么我要拖延呢，当初为什么我要拖这么久呢。你这每次在想的时候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早一点画，可是每次这样想完之后下次就忘了做。
可是你后来不是有改善，我记得你后来有改善欸。
但后来有改善了，我现在已经不
是
这样，
就是 定时间去做，
我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我已经不拖延了。拖延是什么？
你大概到什么时候才改善这件事情？
大概在今年11月吧。没有，在
上个月而已。
我其实在今年的5、6月那时候开始就有点不，就是有点会把事情都先做完，因为东西事情比较多，你必须要先排出来。如果不先排出来，全部会卡在一起，会没办法，就是可能会卡到哪一个没办法交稿。
那你不觉得卡到最后，然后才把事情处理好，然后又处理得很好的人，其实也很厉害吗？
对啊，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先处理完自己觉得很开心。
对，
对，就像以前写暑假作业一样啊，就是都不写，然后到学校才被骂。
对啊，
就也是那种感觉。嗯。
所以你们有在面，就是如果有拖延症的话，有东西会拖的话，你们会有想要用什么方式去改善这个问题吗？
我后来也是因为你的关系，后来才想说，欸，我好像把时间分出来，就是会好像会比较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像我之前一开始自己在接案子的时候，我还没有经纪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发生，让我第一次觉得说，哦，原来分配时间这么重要，跟写在记事本上怎么样？因为那时候之前我都是自己接案子嘛，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像这种网路的这种文案
自媒体的工作，
我也会想说 哦，反正可能只要讲一下就没事了。可是就是那一个案子呢，我还记得，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一直拖到，因为我一直都不太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拍，然后我又很懒得去拍。反正后来那时候我就自己要拍的时候，后来就是我就那时候就忘记说啊，我这个时间要交稿，然后我就想说啊，怎么办啊？算了啦，就是这样混过去就好了。然后就跟他们讲一声说，哎，我今天没办法，我可以晚上吗什么的？然后我说晚上才有空，然后就可是对方就比较严肃点，就说不行，他们已经跟公司那边讲好了，说就是这个时候要给，然后就说他们最多只可以再等我一个小时，然后我就说哦不好意思，然后因为我原本还想说哦可能讲一下就没关系，因为我以为他说上面交稿的时间是可以到晚上12点的，然后可是没有，他们说可是那我们这边的人要下班了，可能没办法等那么久，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说自己这样子做是错的，然后我就一直跟他们道歉，我还打电话去跟他们道歉说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他们就说哦觉得我很有诚意，他说没关系啦，只是他说因为他们也是被委托的外包的，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也会有他们的压力，然后可是他说可是他就我这样打电话过去跟他道歉，他们觉得我很有诚意，然后他们也去跟那公司讲说再给我一个小时，然后后来我就把文案交出去跟照片给他们，他们也很满意，就说都没问题，然后就说还在帮我签下下一次的案子，然后就说对，就说哦，老板他们很满意说我交出来的作品，然后就说哦，希望下次还可以再跟我们合作，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是有收到他们的公关品
啊，是啊，
对，
这样很好，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可是那时候就快要吓死了，因为原本一开始就觉得还好吧，晚上再交就好，可是看到对方这样回复就突然觉得自己这样的工作态度是不对的，
因为有些厂商他是他可能 有一阵子厂商非常喜欢用人海战术，就是可能同一个时间大家都要发文，然后是洗那个流量，那你可能刚好也在那时间点，所以超过对他们来讲你可能就会没有效果，
对，就
发酵的结果都没有。
对，然后他说因为他们还要校稿，然后还要回传，反正就是会需要一堆工作天，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我真的不能再那种迷糊欸，我就把所有的工作而且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找经纪人，因为我后来找经纪人就是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没办法处理，因为那时候信件太多了，我根本就不想要看，然后就给他处理之后，就他跟我讲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我就觉得安排得很好，就不会觉得哦今天要做什么忘记了，或是拖到最后一刻才会去做，因为现在就会有人去督促你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怕，那是我人生的一个经验。
我之前也是因为我很会拖嘛，后来就跟乔瑟夫就是他帮我会安排时间，然后有时候想说哦那你就是也是来不及，就跟他讲一下他应该就会怎么样，就会想说哦那可以再多给我一些时间之类的，就后来有一次就是因为也是拖太久，瑟夫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你觉得你这样的问题是你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吗，然后他很严肃，我第一次听他那么严肃的声音，而且很低沉，然后我就说我知道了，对不起，我觉得然后从那时之后我就再也不敢迟交，我就是就算迟交就是可能就是同一天才交，但不会到隔天，因为我们都是我跟他都是定下午三点交稿，所以我就大概抓至少两点半之前交稿，我就抓得很紧，然后后来换成另外一个经纪换成 Meg 这个经纪人的时候，我就变成他反而比较厉害的是他让我知道说因为我们中间有沟通很多，因为我就很会拖，他们叫我做什么事我都不做，就是成效也都不好，后来他就跟我就是帮我开会跟我讲说他帮我你这么多东西只是希望有一些动力，那如果说如果自己都不做其实根本就没有意义，后来就想说好那我就自己管理我自己，从那时之后我就开始习惯自己帮自己排，就是不用他们跟我讲，所以有时候我就再也不会是最后一天交稿，我可能是可能前两三天我就直接先交给他了，就之前我应该是我们公司最出名的迟交达人之类的，迟交王之类的，但现在就已经完全不是了，我已经不在那个名单里了。
那个名单现在剩下谁呢？
现在剩下就是其他人
还是有就对了，
就还是会有，就是大家比较有些人是比较真的太忙挤不出时间，
就有时候是因为真的很不想面对，所以你就一直把它搁在那，对，就会讲说先不要处理好，反正到最后一个关头搞不好可以做出来的吧。
可是你不想面对的症结点是什么？
我是说有些人啦，我说有些人他们会有拖延症，其实就是不想去面对，会觉得说处理那件事情很麻烦，
对，
想到要去画那个要去创作这个写这个东西好麻烦，所以就是放在那里不想要去，我觉得就是不想面对，可能也是当下没有灵感，一定会想说拖到最后搞不好会产出一些什么狗急跳墙啦，我觉得
没有，我觉得插画家拖到后面只是想说画一下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才拖，他们不是想说没有灵感先不要画
就下笔的时候真的没灵感，
他们是前面完全想都没想就想说我最后一天再来画时间来得及我觉得你那种比较像是小时候我们在写功课就想说不要面对，想说好功课好烦，
对，
然后只有到快要上学前一天来还是赶出来
可是创作这种东西又不能像小时候就是去学校抄同学的，就早一点到就好，
啊，
也不行这样，就很辛苦。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觉得你们要画的，然后最后一天才交的话，那你还要想那要怎么呈现，我觉得超难的。
还好啦，我觉得这个作者就你这
脑习惯是不是？
脑袋已经有东西啦，我们都已经是 pro 等级的嘞，还要想
几年了，我们还要想，我们土包子，
我们还想不出来啊，怎么可能啊？拜托，而且因为我们其实会就是他们还是会帮我们拍，就是我们可能先交文字稿，就是我们交大概文字，我们大概想要怎么这样呈现，交给他们之后，他们会看完之后再跟我们讲说哦。这个那样的内容 OK， 我们再来交那个草稿。草稿就是它不会让我们一次要想到位。我觉得你如果有拖延症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想要一次做到位，想要一次把东西做到好，就会有容易会有拖延症。所以当你想要一次做到好的时候，你光是想那个全部，你就觉得好烦哦，做不好。可是当你把事情拆解很多步骤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没有很难。假如说像刚刚讲的，我现在要交一个文案，我现在要画一张图。我就先给厂商文字稿，然后后来再插画，草稿，草稿后来再完稿，就是把它拆解开来，就不会觉得说啊好难好烦
哦。
所以你有时候拆解你的内容的时候，可以帮助你就是不要做的那么辛苦，或者不会让你觉得说好像一次要做很多很累的感觉。这个是我觉得在对抗拖延症一个很好用的方式，就是先不用想说一次要把它做到好，
就是分批，就像月目标日目标那种感觉一样。
对，有点像就是月目标日目标这样
了。对啊，拆解看就比较小，感觉比较容易达成啊，就不会感觉好像很难做不完。
嗯，可是喜多会应该会
我的拖延症还蛮严重的、欸、就是因为如果说比如说客户跟我说或是说我要送公家机关的东西的时候，他如果说他的那个 range 比如说因为公家机关特别长，他可能是一个月的，
是，
然后我就想说一个月那我最后几天再送应该也没关系吧，可是我就想说那就慢慢来用好，就后来发现打开来要准备七八个表格，嗯，就是那种送政府文案的，然后后来就想说哦这样不行，然后后来我自己会开始养成习惯是一直打去烦那个窗口，我说那我现在应该给你什么，我要给你什么，因为通常有些你那种公司申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那个窗口他不会特别一直提醒你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因为其实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是需要政府的补助什么的，那我们就要一打电话去烦他，就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有时候会觉得说对方会觉得自己很烦，要一直问
我要起来尿尿咯，
我就他说就要问说我现在给什么表格，那我要去哪里处理，我都要一个一个问题，不然我很容易很喜欢拖到比如说他已经剩最后一个周期跟最后一周我在处理，可是他们就有提醒说、嗯、你这东西你现在送的话他可能就会超过周期，因为有些他都需要一个时间点、嗯、我拖延症有时候严重所以这样，我后来像我自己接案，我拖延症以前有点严重，是我也是拖到最后一天才做交稿，很久以前，但后来我就觉得说不行，人家给我钱赚我要加油，然后我就想说我可能都会先跟他压，
人家给我钱赚我要
加
油，
比如说他是拿到产品之后两周内要交稿，我都会说那我拿到产品后五天就给你，我其实都会跟他说五天就给你，其实我有空我就会先处理，我可能第三天四天就会给人家的。
可是我觉得他刚刚讲的很好，因为我那时候在看那个一本书，他在讲拖延症的时候、嗯、你可以给自己一点刺激、嗯、就他讲的那个是动力、嗯、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你要是没有动力就想一下这个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嗯、就想说有钱赚，然后这个钱在多少，就说、啊、那我
去做好，就觉得我要加
油、啊、对，真
的就觉得说这个案子这么多人在接，我不能表现太差、嗯、对，然后就觉得说提早交至少还给人家很多 range， 那我如果要重拍我要重写，我至少不会觉得说压力好大，我等一下剩几个小时一两天的时间要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修图也要时间，
因为每次有时候社夫他讲一些很难的案子，我都会说先停一下，我说他给多少钱，然后他就说给的不错哦什么，我说好我做因为有时候听就觉得怎么那么难啊，好复杂，然后听到就觉得有那个诱因，就觉得说好我现在站起来好不好
我也是妹格在跟我讲说现在有个很赶很赶的案子要来做，然后他讲说什么要做什么做什么，这真的很赶，这真的很赶，然后我就跟他说多少钱，然后他说这个多少多少，我说好再赶我都真的出来，
对呀、啊，真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对呀、啊，真的不会有人想要做白工、欸、
可是我遇过那种最赶的是当天产品才刚上，他要求你下午就要交稿的那种、欸嗯、那种是最赶的，然后有一次我就发生刚好是遇到一点状况，然后因为那个价格当然是比较开比较高一点，然后我就打电话，因为那天刚好是真的我没办法去吃那个东西，然后写那案子，我马上打电话跟窗口道歉说，我说可不可以明天再交，然后我都会直接说，我说如果说明天交要就是费用要比较少的话，我说也没关系，嗯，遇到这种的话我就觉得很紧张，那种当天要交，但是现在其实有些案子
他是当天跟你接洽的吗？
没有，他是前面就是说当天就是上市当天的话就当天交的话你稿费可能可以开比较高一点点，嗯，对，那我就想说接看，想说挑战看，就后来还发生这种纰漏，我就觉得很抱歉。
那你打过去的时候有用哭腔吗？
没有，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说发生一点事情，他说没有，他马上帮我跟，他也是马上跟窗口讲。
可是上市当天交是之前就先拍产品了吗？
没有，当天才
有，都是
当
天
才
可以拍。
对，我觉得这种就超赶的、啊，嗯，对，而这种呢，我觉得就蛮好玩的是，我觉得可以看，就体验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几个小时就产出一个不错的东西。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就是那一次觉得拍出来后来也不错，然后对方。公司有跟我要说原档的照片，看可不可以给他们用，这样我觉得就觉得说好像其实有时候那种事情挤在一起，但是你可以处理很好的时候好像感觉也不错，
可以激发出一些潜能啦，
没错，嗯，
我自己利用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因为现在事情很多，我会每天如果就是假如说我今天你跟我讲说要做什么或谁跟我讲要做什么、嗯、我就会立刻把这个东西的事情先写下来，就会写在一个就是 iPhone 里面有一个提醒事项里面，我就通通丢到这里面，然后丢进去之后我就可能每天早上要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睡前我会看一下明天要做什么，我会把这些东西分类，就是如果说这个是一瞬间就能做好的、嗯、我会先丢进去，如果是要排时间的我就会直接先排行事历上面，如果是要拆解的我会放在另外一个资料夹，然后我就会开始看时间安排怎么排，嗯嗯，我觉得这个方式还蛮好用的，就是它有点像是简化你脑袋的压力，你不会觉得说好多事好烦很烦，你只要把一有什么事情就立刻把它丢进去、嗯、然后慢慢之后再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就好了，因为你把它从你的脑中整理出来的时候其实在帮你的脑减轻你的脑袋压力， 这是方式蛮好用，
循序渐进的处理，是不是？
对，就是有点像是，反正你今天就是，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说明天要干嘛干嘛干嘛，是不是觉得好？那我明天再来干，再来做，再来看这个东西。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多？那如果你当下收到的时候，你就先把它稍微做下笔记，说明天要做什么，提醒自己之后，那你可能等一下晚一点找个空档时间，你再来看这个事情可以怎么拆解，或者是这个事情它要。他是立刻就可以做完吗？还是说这个是要排行程要等待的时间？反正就是帮这个事情，帮这些东西挂上标签，看你要怎么执行它。Oh. 嗯，就不会觉得说东事情很烦很累。嗯，因为有时候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这件事的同时，你一直在想很多事，就想说我等一下还要干嘛？我等一下还要干嘛？我等一下又要干嘛？你会觉得太多事情挤在一起，其实是会有点压力，会有点大。这是我最近学到，我觉得蛮好用的。嗯，
你做 APP 吗？
一个 APP 就是你去看 iPhone 里面有一个，它是它里面原本内建的程式叫提醒事项。嗯，因为我之前 有一次就太无聊，想说这到底是干嘛，我想说 iPhone 放在这里面就是要给人家用的，可是每次用都看不懂，后来发现其实是蛮好用的一个 APP。
哦，提醒事项
就是你在里面你丢进去东西，它全部前面都会有可以给你就是确认圈选的东西，让你确定说这个东西已经做完了，你就可以把它打勾，它就会移除，不然就是它会帮你，你如果设时间，他会帮你排好时间，就是算是一个蛮好用的东西。
就是代办事项全部弄上去，然后你还要确认自己有没有做完，这样。
对，
哦，因为有时候那个行事一张跳出来，我看完，然后我觉得说，哦，有事情，然后我划上去，我可能等一下就一忙，我又忘记要处理这件事情了。嗯，对啊，很常会这样，因为行事一跳完之后，有时候讯息真的工作讯息跳太多，你再回去看，然后你就会忘记刚刚要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说的那个，我觉得好像可以用。
对啊，蛮特别的。
就是快要出神是吧？
特别要睡着。
可是我刚讲那个方式是，它有其实搭配一个就是方法叫 GDT， 就是它有点难，它就是也不是难，反正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把东西全部先丢在一个收集箱里面，然后这个收集箱就是帮你每天把你要的东西都收集起来，之后你再慢慢的，你再帮他们分类完之后，你再来看哪一个先后顺序要怎么处理。就是他在做的流程是这样，然后我最近还会就是最近学到是要搭配行事历用，我会用那个行事历，每天就会把我要做的事情都写上去，写上去之后呢，因为行事历就是他会挂在那边嘛，我就是因为每天都会看他，行事历的时候我会在前面，就是如果今天做完这个事情，我会在这个东西的前面加一个红色圈圈，我觉得就你应该之前有看过我加一个红色圈圈，就是代表我做完了。可是你会你在做的时候，你就是做完一个就加一个，做完一个就加一个，你就是发现说全部东西都加红色圈圈了，或者说今天你做到后面发现，哎，还有一两个没有加红色圈圈，你就会想要干嘛？你就会想要把它消掉。你就会开始想要做事把它解决掉。这两个提醒事项跟行事历算是我觉得，我在面对拖延症上面算是一个很好用的道具。工具哈，
感觉好像是蛮
实用的，因为你现在一天的事情真的很多，哎、欸，
就你要找方法去消耗他们，可是像我刚刚讲那两个就会帮我觉得就是你会比较有动力想要去执行，可是像我之前就做过什么，番茄钟，还有什么，之前做过番茄钟，还有什么五秒法则，就是这两个，因为我觉得其实像你要拖延症跟行动力的，其实它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做，可是每一个人会的或是每一个人习惯的
方式跟模式不同，
对，其实你可以慢慢去找，因为这两个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很不适合我，因为刚刚讲的番茄钟是你好像你做15分钟之后休息5分钟，但是你在做15分钟之的时间你都不可以动其他东西，
你只能专注在这件事情上，
对，然后你就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等到那个闹钟一响你就好，你就休息5分钟，或者是就休息5分钟，然后5分钟结束之后你再一个回圈，反正就15分钟5分钟15分钟5分钟，然后最后到第4次可能就休息25分钟，休息长一点，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后来我开始我自己弄到后面，我会觉得说闪着时间叫我还可以就是再滑一下手机嘛，反正时间是控制不了我的，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我自己觉得不好用啦，可是如果对某些人来讲他可能会比较能享受在那个当下，然后另外一个五秒法则其实就是有一点，它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有点像火箭倒数，就是你在有时候我们会很懒得做事情的时候，你会躺在床上想要休息，五秒法则就是当你要执行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好像是不要去想任何事，你在心里倒数5 4 3 2 1，然后就去做这件事情， 就有点像火箭准备发射了，因为好像是说五四三二一有点像是清除你脑袋那些想法，因为你有时候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会觉得说要做吗、嗯、哦，反正等下干嘛干嘛，可是如果当你在倒数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想那些事情了，你就会就是倒数完之后你就会站起来去做。可是我后来也是试了一下，就是五四三二一再躺一下好了，
好累哦，
好累哦，
再五秒好了，反正数灯是我谁知道。
可是我觉得现在变成就是因为我是后来这两个我就没有在用，但是我现在的状态是因为工作如果真的太多、嗯、多到没有时间去想说就是晚一点再做，就是你如果不做就是隔天就会被人骂，就是可能厂商就会来追稿了、嗯、或者是就是群组就会说哎、欸、东西咧，就是我现在已经是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像我们有时候拖延症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嗯，那其实跟着有点像，就是你必须被时间压迫着，所以你就会自己知道说该怎么动，
就有一种压力感一直在被当自己推进啊。那你们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你明明知道要做，然后你已经在手边在准备要做了，可是你就是没办法集中精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拖延症。
对啊，好烦欸。
对，就是你明明就是决定要做，但是你就是开始拿手机啊，然后看看影片啊，然后或是做别的事情啊，或者躺着发呆，但是你就是不愿意去做
这一种。
因为我很常会这样、欸、
我记得好像有一种就是因为你当下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没有吸引力、嗯、你在做的时候你觉得有点无聊，或者是你觉得说其实你本身是有点排斥这件事情的，
注意力不集中、啊、
所以你就会想说想花时间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嗯、就是看一下是什么东西，看一下 FB 看一下 IG 之类的。可是像刚刚讲的，如果你把事情简化，就是你先想说今天我要做这个事情，我先做到怎么样就好了、嗯、先有个小小的开头，你先把这些做完之后，你就不会觉得说你就不会觉得好像很难很复杂哦、
嗯。因为我就是很常决定要做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想说要用吗，就
真的要吗、
欸、真的要 吗,
的要
嗎，
好像还可以再拖两天，
要不然明天再做好了。对啊，很常会这样啊，而且就很难注意力集中在那件事情上面、嗯、然后就真的是要到最后就说啊，死到临头不行了，然后快点弄、嗯、很常会这样子。我到现在有时候还是会这样，
再不做下个月的薪水就没办法入账了。我就不能再吃那些好吃的。
对啊，
欸，我最近还有利用那个方式，就是因为我们会我们经纪公司会给周报，所以我就跟 Meg 讲说 Meg 你可以帮我把周报后面写个价码吗，嗯，就是有成功报价的、
哦、动力
你可以帮我写个报价吗，我说这样我会更有动力哦。我说以前、嗯、因为我以前看到可能赚了多少钱，我就觉得说哇，那这个月或下个月不用烦恼，然后我就休息半年。然后因为你知道休息半年之后半年就没有做事，那是不是就是你会有个空窗期又没有钱了、嗯、然后但是我现在不是，现在是看到价钱之后我就觉得说好，那我这个月要做到多少，下个月我要做到多少，我就要更努力。所以我就跟 Meg 说 Meg 我现在有这个，我现在个性有点改了，所以你请你帮我写上价嘛，我想要看看价钱，这样我会有动力。然后 Meg 就帮我就是标价，嗯就说哇看得好开心，就做得很开心。
我都没有在看周报， Irene 她一开始有寄给我，后来都没有在寄。她说因为我想说反正你也不会看。然后因为乔瑟夫的说，他说不对啊，因为我有时候就说哎、欸，奇怪最近没案子吗，然后瑟夫就说你案子超多的啊，他说我现在还在公司不就是为了回你的信吗，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啊、他就说你怎么，他就说 Irene 不是都有寄周报给你吗，你应该都可以看到你的工作真的都排很满，我们拒绝掉很多东西什么的、嗯、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没有看周报。瑟夫就说 Irene 你都没有寄周报， Irene 说因为小鸡根本就不会打开来看嘛，他说小鸡那你知道周报寄到哪里去吗？你知道你，他说你知道有一些工作东西要在哪里看吗？他说我都有放云端的，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师傅说 OK 那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然后后来他就会讲说，他有时候就会说哎，我今天帮你拒绝要几个案子哦，是你都不想要的，所以我都没有告诉你。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还是很红，很多案子。
然后他们至少他们有 catch 到就是你那个你的工作处理方式、啊、
然后他们就对，然后他们就说因为当初瑟夫就我那时候在他问我说我要真的要跟他合作吗，他就说、嗯、那为什么我会想要找他合作呢，我说因为我不想要看信。然后他就说、嗯、他就说你信，他就信很多吗，我说信真的是多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嗯、然后瑟夫后来才跟我说，他说对我的信真的很多、嗯、他要吓一跳这样。
我那时候听你一开始你还没有在找的时候就觉得说感觉如果你再不找就要爆炸
崩溃
了，就要发生大事
了，那时候我快要发疯了。
你是信件好几页看不完的那种对不对，
就是很多，然后你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回，因为很多人就是也会打一些很情绪勒索句子，然后、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就比较难拒绝别人，是我很怕看到那种东西，然后只要开头写的说小鸡我真的很喜欢你啊，我就觉得啊好啦好啦，可是其实我就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啊，嗯，对啊，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喜欢我嘛，那好像是他们的 SOP 而已。
他说什么、啊、哦，就是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什么什么，你 可以帮我做什么什么
吗？可是我没有钱。
其实通常是，其实那通常是信件的开头啦。
对，
我们平常很喜欢你的创作风格或是什么，其实那个是我觉得是业界大家已经习惯看到那些字了，
对啊，
就是有时候第一段可能就会跳过，就看重点。
对啊，
对。
可是如果有些人是写的真的很仔细，说哦，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啊？你曾经发过什么我很喜欢你？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是对我是真心的，
他好像他好像跟踪我好几年了。
然后有色夫也会跟我说，哎呀，他说其实那就是也是人家讲一些好听话啦。他说可是他也是分辨出来谁是真的很喜欢我的，
嗯，
所以他就会特别告诉我。然后通常我看到我也说好啊，可以什么的。哦，对。
那你有说过什么信？你觉得听起来就很开心吗？
听起来就很，就是他可能说从我还没有很多人追踪的时候就一直 follow 我，
嗯，
就是然后就真的讲得出我很早期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感人哦。
那他如果是你知道小鸡从你爸爸在绿岛控制我的时候我就在等待哪一天会遇到你了。
当初被你爸在绿岛管束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
啊，
我他说我是你爸爸拍那个新年红包下面的那个犯人的女儿
你出生的时候我还要去医院看你，
对，我是那个犯人的女儿
当初我爸爸被你爸爸踩在脚底下
对，
今天我终于找到你了小鸡。
对，大家不要想太多，我们说的是犯人哦，是犯人，不是我爸爸。
爸爸以前是那个管束犯人的，
管束犯人的，对，好好笑，哦，算是典狱长吗？
应该算是吧之类的，
我也不太确定。
反正就可能像狱警那种的吧。
哦，
不是狱警，
他是军人，是不
是？他是军人，他是职业军，他不是狱警。对，
哦，那个应该是会不会是以前监狱都是叫军人呢？
我也不晓得
镇压之类的。
也不用这样，越讲越夸张。
I don't know。
对，反正就是我爸以前是职业军人啦，就是这样子呀。
那你爸是职业军人，那你在跟你爸或者跟你家相处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拖延症的状态？然后你爸爸会因为他职业军人的习惯，叫你说立刻给我做，
他都会叫我立刻做啊。
那你会，
然后我就会在哭声跟被打骂声完成。我跟我哥就这样，耳朵很硬啊。可是像我姐就是那种很乖，会自动自发去写功课。我跟我哥就是一定要被爸妈打才会忍好啦去写功课。
最常你是什么事情你爸爸会叫你去做，然后你很想要拖？
就是写功课跟去洗澡
啊，真的。
我就会想要拖到最后一刻，身上长满了蚂蚁再去洗澡。
而且以前他们叫我去看书的时候。他说去看三小时，然后我就好，我就坐在那个书桌前面，然后这样，因为我们三个小孩坐在书桌嘛，然后就在发呆，
坐在那里发呆，
都坐在那边发呆，然后我就去看时间，因为等时间，然后就是七点到九点，然后我们就说三个小时了，然后我们就赶快去隔壁，我爸说哪里有三个小时，我说有啊，七八九三个小时，他说那个才两个小时，我说那是两个，三是三个小时，后来就成功不看书了，
因为反正坐在那边也在发呆了，不如让我们去跑步吧，搞不好还比较健康一点，
还有其他的发展，
对。
那喜多你在家会有拖延症吗？
我拖延症家事吧，
家事拖延症
就是我比如说衣服到就是堆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的时候，我才会想说嗯，好像应该要把它挂回去衣橱里面了。
姐姐被埋在这里面好几年了，好像把它挂起来了，
一直找不到我姐，我姐到底在哪，
该把衣橱把它拆封了
就是会我会把衣服堆在那边啊，
妈妈来看家里的时候发现衣服比你妈还高，该收衣服了
可是现在就没办法，因为现在是因为有猫咪之后，我就不太喜欢这样，因为那个上面都会是猫毛，
对啊，
所以我就会快点把它收起来。可是如果说万一穿去外面的，我还是会把它挂椅子上啦，就是后面就直接拿去洗了。嗯，可是因为现在有
后面，
多后面了，就是平民说陈玉仁，你可以拿去洗的吗？
请问我们家椅子在哪里？
哎、欸，真的会看不到椅子，
真的会。我觉得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一张椅子，
不是就拿来
挂衣服的，不然椅子要干嘛？
你只是等着拿来做人挂衣服啊？
对
啊，對
啊，女生都家里一定都有这个，啊。
椅背后面的两个凸出来的脚，不就拿来挂衣服的？
那什么啊？
那就拿来挂包包衣服的啊，不然它设计成这样干嘛？强词夺理。
我觉得我就是家事拖延症很严重啦，就是真的要有一点乱的时候，想说嗯，好像应该要整理一下哦。
嗯，
吃药我也会拖延，
吃药为什么要拖延？
小时候就不敢吃
啊，因为而且以前也不喜欢
吃药，脉搏快停了才吃药，我靠，会死。
就是很，你知道小时候在吃药的时候，就是因为很苦，你就会在坐在那个桌子前面，然后想不一直不敢吃，然后就一直坐在那边等，
嗯，
然后拖，反正就拖很久。可是有时候吃，就是如果真的不想吃，就会这样，就这样，就是
是什么？
就是
假吃
，你好像丢到嘴巴，但其实是往后面丢，
打到后面你没哎，
阿明有被找到过吗？有吧？
没有啊，我都
地上后面都要，
我都刚好丢到缝缝里啊，
或田里面是不是？
田里面，
你是不是
或者小便斗里面
有田地什么的吗？
丢到小便斗里面，
我们家四周的确是田，但是我们住在里面是不会有田的。
对啊，也不是后面没有水泥墙嘞。
我们请问我们是没有水泥墙吗？
你当然是稻草人、啊。
我以前不知道就有被发现，因为我全部把它丢到衣柜下面。哦、oh.。然后就有一天大扫除的时候，下面都是我以前就是我都没有吃的药。
天哪！
还是说、哦、
就被打？
我以为是因为发现老鼠感冒都没有感冒，
就发现老鼠身体异常
好，越来越大只，越来越大只，
成人。
对、啊。
可是那这样子，喜多你自己现在做那个自媒体、嗯、然后又加上你公司这样，那这样你怎么管理你的行程跟时间啊？我看你跟你睡觉的时候，不是跟你睡觉，就是住小鸡这边跟你一起睡的时候，你好像七八点八九点就会起来工作了。
哦，我七点八点都会先起来看一下那个
YouTube
客户的讯息，因为我们现在有管理一些，我们现在有跟一些就是行政单位、公家机关的合作，那很多就是民众如果会陈情的文字，我们可能都要先处理，就讯息、嗯。我大概八九点可能会醒来一下，然后。后面十点多就会起来开始先做工作一下、嗯、就收一下 email 啊，或者说看一下厂商那边的讯息有没有什么状况。嗯，对，因为很多都是民众陈情的。
那是跟你们陈情吗？
跟政府单位陈情，那要快点处理，就是要 pass 回去给就是相关的管理单位。
民众跟政府单位求情陈情，然后你这边会收到？
我们因为我们是共同管理啊，我们是后台共同管理、哦、那我们就是帮他们处理一些收集一些资讯这样。那 我们不能处理，因为那个都是他们的相关单位要去做，我们只是 pass 给各个单位这样子。
哦，只是负责，
我们负责收，对，跟负责回基础的，
就是你们负责可能东西来了，你们分类。
对，我们第一时间先丢到就是他们的相关单位的群组里面，让他们去分配这样子，因为我们不是里面的人，我们不能处理。
是，
对，主要是这个，然后再来就是看看有没有就是一些信件，有没有厂商来信这样子。嗯，那通常这些事情不会处理太久，因为而且因为前阵子遇到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公司的客户并没有那么多。嗯，对，但是有时候可能是像 KOL 他们可能会发信过来，或是自媒体他们发信过来问案子的进度这样子。
是，
对，那通常我们就会看他状况然后再回，因为要回他们也不是那么快，我们还是要去问厂商说现在就是产品寄送的怎么样之类的、嗯、然后如果说自媒体的时间我就是用空档的时间做。嗯，对，那因为我老板他也给我很大的空间，就是上班如果事情做，他一直来都秉持着的心态，就是我事情做我要做其他事情他都不管。
许多有来就当赚到。
他真的讲过这句话，他说哎、欸啊、你有来哦、喔、今天赚到。他还问说那你等一下吃什么吗？就我老板对我很好，他就是说那你等一下吃什么，我们一起去吃什么的。对，反正就是我们就是搭配的还不错啦。对啊，就是时间上的调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还在就是协调当中，因为有时候事情真的会他要不然就没出现、嗯、要么就五六七八个客户的同时要打电话来，
好像都这样、欸、有时候会有旺季跟淡季、嗯、
然后你就想说奇怪，我上次不是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情了吗、嗯、对，然后就是有些客户他可能是同一件事情他要你跟他解释大概可能七八次，嗯，就可能连汇款的事情都要解释很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款项要这样子付。
对，
然后就是有时候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要么就没事，要么就一次塞进来，那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分配。嗯，然后就会大概几个小时比较爆炸，就会要把所有事情一次处理完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很烦躁，是处理完之后觉得说哦松一口气。嗯，我有时候觉得说其实事情有时候一次来好像也蛮 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也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就是稍微生，我觉得有时候稍微生气一下然后把事情处理完，然后心情就会很好。
所以你因为你有事情来太多，然后当场生气是吗？
我就
当场爆炸，
会觉得很爆炸、啊。但是我就是顶多在办公桌前面一直骂。
你都会怎么骂呢？
还是要处理，就是说干你啊白痴哦。哦，这种问题也要再问，是智障是吗？
对啊，我好懂哦。这种问题要问智障是吗？
就是说这问题上次昨天，因为有些是你昨天才去现场跟他解释过，嗯，然后他又再问你一次。对，然后就会一直问，然后就觉得说哦为什么又要问这个。嗯，然后就是哎，其实这事情是刚刚我已经处理完了，他怎么又要问？只是因为有时候我们面对的客户他可能是群组里面可能是有五六个股东，
对，
或三四个股东，就是每个人接收到的资讯都不一样。嗯，对，所以我后来就会问清楚说那我款项要对谁，然后我的文字要对谁，嗯，那合约要对谁，就是这样子其实对分配时间也比较帮助，就是我大概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开始去找他们签约或是做下一次的动作、嗯、就是知道说对谁。我觉得有时候人物的部分你也把它分类好，其实好像也对时间处理上也蛮有帮助的。
你说人物是怎样分类？
就比如说因为每个股东负责的东西不一样，那、嗯、每个人都会想问， 所以我后来我就会去习惯说问清楚说谁到底负责哪一块。嗯，对，这样我就会说那以后好，这件事情我就对谁，时间到了我会找你。嗯，对，我都后来都是这样处理。那、因为之前老板一直叫我就是要习惯写行事，可是我不喜欢，所以我后来我们有用那个共同行事历，就是
你说写行事历是写写他叫纸本写，
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他这样子，他进公司他可以翻看，知道大概知道我最近要干嘛。哦，可是后来我们就是因为现在 app 也很方便啊，所以我们现在都用共同行事历，只要谁有调整什么事情，另外一个人马上就会收到这样子。嗯，然后也会互相提醒。哦，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如果有拖延症，我觉得如果你有刚好有伙伴一起做事的话，其实有个人提醒是不错的。
我觉得有拖延症的时候有伙伴做，其实。你反而会有些人呢、会不敢拖太久，会不好意思。
可是我觉得像我回私讯算是很没有拖延症的一种，因为我只要看到讯息，我只要看到讯息，我就会点开，然后就是，可是就是有变得有点，这个是有点强迫症。可是我现在就是要改掉这个习惯，因为我觉得太累了。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强迫症的方式移到别的地方、
对啊，
说不定会变得更厉害哦。
因为我觉得我回私讯回到实在是有点太累。对啊。
可是为什么在私讯这边会特别有强迫症？
因为我不想要看到未读的讯息，然后我就会一直想要，然后就是会觉得好像要等待处理的东西好像有点太多了，我就想要赶快把它回复。
那你是又会想说对方可能有很重要或是很内心的事情想要跟你讲，
然后可是认真回完之后发现其实对方好像也不太当一回事嘛，
对方回你一个爱心，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我那么认真回干嘛。
那通常你在回是会这样跟他一来一往，还是说你回完一个你就会跳成下一个了？
我回完一个就跳一个，就会跳下一个，然后上一个又会开始再回，反正就是几乎你就会变成全部的讯息都在一来一往
啊。我通常
很可怕，
我都是回完这个人之后，然后我就跳，我就想到今天我都先回完了，然后我就不会等他们回传，然后就算他们回传我可能也要过两三个礼拜才发现到。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你已经很认真回了，然后就对方只回一个爱，其实会很受伤欸。
对啊，后来我就会觉得说那既然他可能也觉得还好，所以我以后就不太会把，就觉得说反正我回了你好像也还好嘛，那我为何要把你的事看那么重要呢？我干嘛不把这个时间拿去做我自己的事？
真的，
对，因为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有时候回到，因为当然还是有很多很好的网友啦，只是就是你还是会有遇到几个是会让你觉得那我干嘛那么认真对待你的问题。
对，
可是后来就慢慢会觉得说那就是我把太容易把别人的事情看得太重要了，我现在就是
多注意自己，
对，不要做太多这样事情就好了。
的确
呀， yeah, 所以以后希望在回私讯上面，我可以自己可以养成一点拖延症，慢一点回没关系。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对啊，
感觉拖延症如果我放对位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啊，我可以强迫自己先完成我其他的工作啊，回一些私人的讯息其实可以慢一点，
心情上至少会比较舒服。
对啊，
或是跟另外一半在一起的时间拖延一点。
对啊，可以拖一点啊，不用那么快的完成很多事情。对啊，你们生活上如果有什么拖延症，有什么解决它的小方法，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哦。因为我们也非常的需要，因为拖延症这种东西就是你常常可能就是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又会开始怠惰下来。
哦，对，就有一段时间会特别有干劲，就想说我最近就是要冲冲冲冲，可是冲完那阵子之后想说哦，就可能就有点像那个，就是说啊，我钱赚到了，
对，
然后我休息好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开始变很懒，
就很累，然后等到每一条都不行了，要买饭吃了。对啊，
所以我现在都尽量维持一个平衡，就是不要让自己好像冲太快，或者是躺一次躺太久，就是维持一个我觉得好的平衡才是正常的哈。
那如果觉得大家如果有就是任何的，就是可以把时间分类好的方式，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讲，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哥他是，因为他是很习惯的，就是那些事情。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有更多的方法，可以可能很适合各种人。
对
对，因为很多的 app 啊，有时候我就想说，这 app 分这么细，到底是有这个必要吗？然后我就觉得说分太细的我就不想用了。可是我其实很想知道有没有人用那种很细的行事历。你可以告诉我到底怎么用
啊？我有用过一种、
很细的那种哦，
就是
要多细？
我有用过一个真的超细的，就像他讲的，它是一个时间什么的，它是把每个时间的时跟分都划分出来，
拆很细，
这么夸张
哦？你可以标记这个时间点到这个时间点，你弄一个颜色，就是大概几分钟的时候你在做这个工作，然后它有点像是检查你的时间有没有浪费掉。 可是我觉得后来觉得那好烦哦，就是虽然有 一开始会觉得有点有趣，可是后面发现说他要做的就是我就已经这么忙了，还要叫我划分时间，然后晚上还要计算时间，就是虽然可以知道哪个时间浪费在哪里，可是又觉得好像对我来讲有点复杂。
那会不会从拖延变成强迫啊，就是我一定要完成什么什么时间点这样子。
还好我觉得有拖延的人他是不会有强迫症的。
对、
哦、也是
哎、欸、不对哦、嗯、有些拖延的人有强迫症哦，
例如
因为他要求完美，他想把事情做到好，所以他就会因为
慢慢做，
不是 他不是会慢慢做，他是觉得自己可能会做不好，不然就是他一次就要做到好、嗯、但他又会担心自己做不好，所以他就会干脆先拖、嗯、他在等那个时间、
哦、对,
对，所以他们我觉得是有强迫症的人其实是同时有拖延症的。嗯嗯，那我们今天就
到这边咯，
到这边咯，
大家就晚安咯，
再见，
拜
拜
拜
拜。
跟你睡觉的时候，不是跟你睡觉哈，就是五四三二一，再躺一下好了。因为我以前看到可能赚了多少钱，我就觉得说哇，那这个月或下个月不用烦恼了，然后我就休息半年。